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上午跟大家谈分享的。
上午同大家一起分享的。
谈心。
谈心。
那一般我们在讲谈心，意思就是聊聊天。
我们一般所讲的谈心就是倾下偈。
但是圣经里面。
但在圣经里面
也特别谈到有关内心的问题，
也都特别讲到有关内心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谈心的这个内容啊，
所以我们要讲心的内容
是回归到圣经里面谈这个心的问题，
是回归到圣经里面来讲心的问题。
只要我们人活着，
只要我们人活着，
你都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们都有一个善良的心
啊，你会慢慢发觉，
你都会慢慢的发觉
很多事情的决定，
很多事情的决定
就是在你那个心里面，
就在你的心里面，
当你有这种想法，
当你有这种的想法，
你就会去思考它，
你就会去思考，
然后最后决定要做这件事，
然后最后决定要做这件事。
所以内心会影响我们整个人的一生，
所以内心是会影响我们整个人的一生。
那世人都有一颗心，
世人都有一颗的心，
但是成为神的儿女基督徒的人，
但成为神的儿女基督徒的人，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有一颗心，
我们都不否认我们有一颗的心，
但是我们的心要跟一般世人有所区别，
但我们的心要跟一般的世人有区别。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第十节，
第十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在这里这样告诉我们，
在这里这样告诉我们，
要想明白神的事，
要想去明白神的事，
只有透过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
只有透过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
所以神的灵引导我们明白神的事，
所以神的灵引导我们明白神的事，
也能够明白神奥秘的事，
你都可以明白神奥秘的事。
那十一节这样说，
十一节这里这样说，
如果没有神的灵，
如果没有神的灵，
就没有人知道神，
就没人知道神。
所以这样看来，
所以这样看来，
必须要是属神的人，
必须是属神的人，
也就是属灵的人，
也都是属灵的人，
才能够明白属神的事，
才可以明白属神的事。
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就是要我们能够学做属灵的人，
就要我们去学习做一个属灵的人，
你才可能去了解神的心意，
你才有可能去了解神的心意。
那保罗他也是这样做勉励，
保罗也是这样来勉励。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
我们看加拉太书的第六章，
加拉太书第六章，
加拉太书的第六章，
第六章的第一节，
第六章的第一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六章一节这里告诉我们，
六章一节这里告诉我们，
说这里有谈到一个字眼叫你们属灵的人，
这里有讲到一个字眼就是你们属灵的人，
这个是讲着已经领受主赦罪的洗礼的人，
这里就是指着已经领受主赦罪洗礼的人，
也就是属神的儿女了，
也都是属神的儿女，
就是基督徒了，
就是基督徒。
他在这里这样说，
他这里这样说，
当弟兄姐妹有时候偶尔会软弱，
弟兄姊妹有时候会偶然软弱有过犯，
这个时候属灵的人就是属神的人，
这个时候属灵的人就是属神的人，
要怎么面对处理这样的问题，
要怎样去面对和处理这样的，
这里说要存温柔的心，
这里说要存温柔的心，
你想想看，
你想一想，
如果这个弟兄姐妹，
如果这个弟兄姊妹
是你家里的人，
是你家里面的人，
那你要怎么处理，
那你怎样去处理，
更要用温柔的心呢，
你会更加用温柔的心，
他暂时被过犯所胜，
他暂时被过犯所胜，
显出软弱了，
显出软弱了，
那我们要怎么面对，
那我们要怎么去面对，
这个时候你用严厉的责备，
这个时候你用严厉的责备，
他本来就难过，
他本来已经难过，
加上你又这样责备，
再加上你这样的责备，
他会更加沉沦，
佢会更加嘅沉沦，
甚至没有一颗反省的心，
甚至冇咗一颗反省。
所以这个温柔的心不简单，
所以温柔嘅心唔简单，
那是一种有智慧的，
嗰种系有智慧的，
是一种有力量的，
系一种有力量的，
要用生命要改变对方的，
要用生命嚟到改变对方。
所以这里说啊，
所以喺呢度
用温柔的心把对方给挽回过来啊，
用温柔嘅心将对方挽回过嚟。
有很多人，
有好多
嘅人在处理这样的事情啊。
在处理这些事情
不懂得怎么面对，
不懂得怎么去面对，
大概责备啊谩骂啊很多，
大概责备谩骂的很多，
反而对那个伤心人没有什么帮助，
反而对于个伤心的人没什么帮助，
反而加速他的软弱，
反而加速他的软弱。
所以这里这样讲，
所以这里这样讲，
有就属灵的人啊，
属灵的人
就是属神的人啊，
就是属神的人，
神的儿女啊，
神的儿女，
你要劝，
你要劝，
不能说他做错了你还说他很好，
他不可以说你见到他做错你还说他很
好，要劝，
要劝，
但是存爱心温柔来劝，
但要存爱心温柔来劝，
要让他悔改转过来，
要让他悔改转过来。
那这里说又当自己小心，
这里说也应该自己
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恐怕也都被引诱。
我们往往面对对方如果是自己很在意的人，
如果对方是我们很在意的人，
如果是跟自己有关系的人，
如果是跟自己有关系的人，
有时候看到被过犯所胜了，
有时候见到他被过犯所
胜，你的那种用心，反而更加严厉，
你那种的用心反而会更加严厉，
缺乏了一种温柔忍耐，
就缺乏了温柔和忍耐，
就责备生气，
就会责备会生气，
有时候生气讲出来的话是没有造就人的，
有时候生气的时候讲出来的说话，
对方被过犯所胜，
对方被过犯所胜，
那我们因为生气讲错话，
我们因为生气讲错说话，
结果我们就显出软弱，
结果也显出，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自己要小心，
自己要小心，
恐怕被引诱了，
恐怕被引诱了，
也陷入这个软弱的中间，
也都陷入这个软弱中间。
所以我们这样看来啊，
所以我们这样来到看，
神对他的儿女有要求，
神对他的儿女有要求，
神对他的儿女有教导，
神对他的儿女有教导。
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想法个性来断定事情，
我们不要用自己的个性和想法来断定事情，
要用圣经神的话，
要用圣经神的话，
谈到内心的时候，
讲到内心的时候，
我们表明我们在刚刚翻的两个经文，
我们在刚刚所看的两
都强调一个基督徒应该要知道内心的重要，
都是强调基督徒应该知道内心的重要，
而这个内心的检视，
而这种内心的检视
就是反省，
就是反省，
这是 我们大家自己要做，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自己要去做的，
你总不能遇到事情不顺利，
你不可以一遇到事情不顺利，
遇到困难的事，
遇到困难的事，
你就开始责怪别人，
你就开始去责怪人，
找一个人啊刚好可以被责怪，
找一个人刚刚好可以被你来责怪，
其实不应该这样，
其实不应该这样做，
你应该要想想自己，
你应该去想一想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不如意呢，
为什么会不如意，
为什么不顺畅呢，
为什么会不顺畅，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要回过来看看自己的内心，
你要翻转头睇翻自己嘅内心，
是不是我想法错了？
系咪我嘅谂法错咗？
导致我也决定错误了。
导致我决定错误啦。
怎么会这样呢？
点解会咁样呢？
一个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
一个有神在他心中的人，
一个有神喺佢心里面，
他会做好这种反省、检视、看内心的动作。
佢会做好呢种反省、检视、睇自己内心嘅呢个动
作。一定要这样做。
一定要咁做。
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
因为我哋系属神嘅人。
我们是属灵的人。
我哋系属灵嘅人。
我们首先就谈一谈。
我哋首先嚟讲一讲。
主耶稣对人的心的一种看法。
主耶稣对人内心嘅一种睇法。
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
我哋睇马太福音嘅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
第六章的请看二十二节，
第六章请看二十二节
到二十三节，
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这两节经文，
这两节的经文
是主耶稣在讲述心里的光，
是主耶稣讲心里面的光，
他从眼睛开始讲起，
他从眼睛开始讲起，
他说眼睛是身上的灯，
他说眼睛是身上的灯，
如果你眼睛看得见，
如果你对眼睛看得见，
全身就光明，
全身就会光明。
如果我们眼睛有病菌感染，
如果我哋眼受到病菌感染，
那我们必须要治疗它，甚至还要遮盖它。
我哋就要去治疗，甚至要将只眼遮起嚟。
当你看不见东西的时候，
当你睇唔见嘢嘅时候，
你突然会觉得变得黑暗，
你会突然间觉得黑暗，
行动很不方便，
行动好唔方便。
耶稣用眼睛的功能，
耶稣用眼睛的功能，
主要就要讲到心里的眼睛，
主要就是讲到心里面的眼。
我们心里面如果昏花黑暗，
如果我们心里面是昏花黑暗，
我们的全身人生就黑暗，
我们的全身我们的人生，
所以这种黑暗很可怕。
所以这种黑暗是非常可怕，
眼睛不看见还没关系，
眼睛看不见都不紧
要，他心地善良，
心地善
良，他内心敬畏神，
他内心敬畏神。
但是心里的眼睛如果黑暗，
但如果心里面的眼睛黑暗，
那就非常可怕，
那就非常的可怕。
你的人生陷入在黑暗中，
你的人生陷入在黑暗当
中。什么样的事会造成心里黑暗呢？
那有什么的事会造成心里黑暗呢？
你贪行恶事，
你贪行恶事，
贪行坏习惯，
你贪一些坏习惯，
贪行情欲，
你贪爱情欲，
贪行不义的事，
你去贪一些不义
的事，你的心里的世界没有了光，
咁你心里面嘅世界就冇光。
你所做出来决定思考的都是这个黑暗的罪恶的事，
你所决定所做出来嘅都是罪恶黑暗的事。
所以耶稣基督说，
所以耶稣基督就讲，
心如果黑暗，
心如果黑暗，
那是很大的一件事，
那个是一件很大的事。
他说那黑暗是何等大，
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
对这个人来讲，
对于这个人来讲，
你没有希望，
你已经没希望了，
因为你心里黑暗了，
因为你心里面黑暗了，
人心中存恨，
人心里面存
有恨，也会心里黑暗，
也都会心里面黑暗。
所以想一想，
所以我们想一想，
我们的心啊，
我们的心
要让它正直光明，
要让它正直光明。
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
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的十一章，
马太福音十一章，
马太福音十一章
二十九节，
二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耶稣基督在这里说，
耶稣基督在这里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我心里面柔和谦卑，
你们应该要学我的样式，
你们应该要学我的样式。
这是主耶稣的教导，
这个是主耶稣的教导。
他真的心里柔和谦卑，
他真的心里面柔和谦卑。
我们看他在世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看他在世传福音的时候，
他面对各种人都心里柔和谦卑，
他面对各种的人心里面都是柔和谦
卑，面对有财富的人，
面对有财富的人，
面对贫穷乞丐人，
面对贫穷一些做乞衣的人，
甚至面对有学问的人，
甚至是面对一些有学问的人，
面对没有学问的人，
面对一些无学问的人，
他的对待都是心里谦卑，
他对待他们都是心里面柔和谦卑。
他受难，
他受难，
受苦，
受苦，
被鞭打，
被鞭打，
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
甚至被钉在十字架
上，他还是心里柔和谦卑，
他仍然是心里面柔和谦卑。
他并没有透过什么人，
他并没有透过什么人
表明自己的抗争，
表明自己的抗争，
甚至表明自己的立场，
甚至表明自己的立场，
甚至上法庭来申告，
或者是上法庭来申告。
他这些动作都没有，
这些动作都没有。
他真的心里柔和谦卑，
他真的心里面柔和谦卑，
忍耐顺服到死，
忍耐顺服到死，
最后成就十字架上的救恩，
最后成就了十字架上的
救恩。他要我们这样来学，
他要我们这样来学，
那真的不简单，
那真的不简单。
当你认为你自己有什么能力的时候，
当你以为自己有什么能力的时候，
你认为自己有社会地位的时候，
你认为自己有社会地位的时
候，或者你认为比那个人我比他还有什么的时候，
或者你比起那个人我比他有更加多的时候，
你能够不跟他争论就不容易，
你可以不跟他争论已经不容易了，
能够心里柔和谦卑不简单，
可以心里面柔和谦卑不简单。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学我的心里柔和谦卑，
学我心里面的柔和，
会得到一个见证，
会得到一个见证，
就是 心里就得到平安，
就是你的心里面可以得到平安。
所以主耶稣不单单讲内心的重要，
所以主耶稣不单单是讲内心的重要，
甚至还教导了我们一个方法，
甚至也教我们一个方法，
效法他心里柔和谦卑，
效法他心里面柔和谦卑。
这真的不容易啊，
这个真的不容易。
有时候我们会骂人，
有时候我们会骂人，
一方面是反映了我们身体上面大概有病，
一方面反映我们身体上面可能有病，
所以你没办法控制你的心情，
可能你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心情。
比如说你有糖尿病，
比如说你有糖尿病，
有时候很弱，
有时候脆弱，
有时候引起高血压，
有时候又会有高血压，
所以你就讲话有时候控制不了，
所以你有时候讲说话就控制
不了，所以生气骂人，
所以就会嬲，
会反映出你的健康问题，
就会反映出你健康
的问题。那第二方面呢？
第二方面，
生气骂人呢、啊？
嬲嘅时候闹人，
其实是表露你的一个心境，
其实是表露你的心境。
会骂人呢、啊，也是一种骄傲，
会闹人也都是一种的骄傲，
把对方看得比你低嘛，
将对方睇得比你低，
所以 我会讲你嘛，
所以我就会讲你，
我批评你嘛，
我会批评你，
我骂你嘛，
我会闹你。
如果面对你认为你尊重的人，
如果你面对一个你认为
你
尊重的人，
你可能就不会骂嘛，
可能你就不会闹他了、哎，
所以那是一种心境的表达，
所以那种是心境的表达，
所以生气骂人其实也是一种骄傲的表现，
所以生气的时候骂人也是一种骄傲的表现。
如果不小心犯到、啊、自己还会做内心的谴责，
如果你自己不小心做了之后都会有内心的谴责、
哎、为什么控制不了呢？
为什么控制不了呢？
控制不了你的心，
控制不了你的心，
就控制不了你的嘴巴，
就控制不了你的口，
就会显出这样的一些现象，
就会显出这样的一些现象。
所以真的不简单，
所以这个是不简单，
很多事情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心，
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学会去控制自己的心。
主耶稣的教导很好，
主耶稣的教导很好，
要学习他心里柔和谦卑，
要学习他心里面柔和谦卑。
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
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
希伯来书第四章，
希伯来书第四章
十二节，
十二节，
四章的十二节，
四章十二节，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在这里告诉我们，
在这里告诉我们听，
说神的道是活泼的，
说神的道是活泼的，
它比任何世上的剑都还利，
比世上任何的剑都要更加的利，
也就是讲着主的心意，
也都是讲主的心意。
他了解我们每一个人呢，
他了解我们每一个人，
他创造万物，
他创造万物，
我们在他面前、啊、都是赤露敞开、啊、
我们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
当我们在辩驳的时候，
当我们在辩驳的时候，
当我们在强调自己的时候，
当我们在强调自己的
时候，其实主耶稣看得好清楚，
其实主耶稣看得很清楚，
有什么事好争呢？
有什么事情好争呢？
其实不用的，
其实不需要的，
主耶稣都明白，
主耶稣都明白，
他了解我们的心思意念，
他了解我们的心思意
念，也了解我们心中的计谋，
也都了解我们心，
也了解我们要做的事，
也都了解我们要
做的事。所以十三节这里说，
所以十三节这里讲，
万物在他面前、啊、
万物在他的面前
都是赤露敞开的，
都是赤露敞开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躲避他的面、啊、
所以我们是没办法去躲避他的面，
更没有能力躲避他的灵、啊，
你都更加冇能力去躲避佢嘅灵，
更没有这种实力可以躲避他的道理，
更加冇呢种实力可以躲避佢嘅道理。
所以想到这里啊，
所以我哋谂到呢
度，我们不如将内心很诚恳的坦白在主面前。
我哋不如将我哋嘅内心好坦白嘅摆喺主嘅面
前，因为他真的很了解我们，
因为佢真系好了解我哋。
啊，主耶稣对内心的看重，
主耶稣对于内心嘅看重，
对内心的一种世界都非常了解，
对内心的世界都非常的了解。
所以想到这里、啊、
所以我们想到这里，
我们在他面前不要隐藏，
我们在他的面前不要隐藏，
坦白的站在他面前，
要坦白的站在他的面前。
第二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
既然主耶稣非常了解我们的内心世界，
既然主耶稣非常了解我们的内心
世界，那我们又是主耶稣的儿女，
我们又是主耶稣的儿女，
那我们做属灵的人呢，
我们做属灵的人，
我们对自己的内心要去做一个认识，
我们对自己的内心有一个认识，
你不要糊里糊涂的，
你不要糊里糊涂的，
更不要粗枝大叶，
更加不要粗枝大叶。
我们有时候发现我们的朋友或家人中间，
我们有时发现我们的朋友或者是家人，
有些人做事都不会用那个他脖子上面的脑筋啊，内心去想一想啊。
有时候有些人做事都不会用他颈上的
那个讲话也没有经过修饰，
讲说话没经过修饰，
就这样跑出来了，
就这样
他讲完更糟糕的还不负责任，
讲完更加衰的就是不负责任。
我哪里有讲，
我哪里有讲呢，
甚至做事啊很粗糙，
做事也都很粗糙、
你做得好不好，细不细，
你做得好不好，做得仔细
不
仔细，
不是自己讲，
不是自己去讲，
你必须要有一个比你能力的强的人跟你说，哎，你做得不错，
必须有一个比你能力更加强的人跟你说，
你不能去找一个比你能力差的，我做得怎么样，
你不可以去找一个能力比你差的，你问
他看不懂啊，
他看不明，
他觉得跟你在一起还可以，好好好，你是全世界最好的，
他觉得跟你在一起都很好，你是全世界最好的。
人家讲好你就好吗？
但人家说好你就是好，
或者人家讲你不好你就不好吗？
或者人家说你不好你就是不好
吗？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自己认识自己的内心，
我们要自己去认识自己的内心，
你要了解自己啊，
你要了解自己，
不要把自己看得超过你自己的一个程度，
不要将自己看过超过自己的一种程度，
也不能用你这少少的程度来断定很多的事情，
也都不可以用你少少的程度来断定很多的事情。
如果有这种现象，
如果有这样的现象，
那你的内心太幼稚了，
那你的内心就太幼稚了，
不够成熟，
不够诚实，
你懂得很有限啊，
你懂的东西很有限，
这个世界没有人敢拍胸脯说我什么都懂啊，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敢拍住自己心口说什么都懂、
如果你种植卖得好，你对种植很有专业，
如果你是种东西，你就对于种东西很有，
但是叫你去卖那个珠宝经营，你不懂你卖得好吗？
但如果叫你去买一些珠宝，你会不会卖得好呢？
这个不同的学习有不同的一个结果，
不同的学习就有不同的结果，
但是内心的认识大家都一样，
但是内心的认识大家都一样。
圣经里面有教导，
圣经里面有教导，
我们要怎么去认识自己的内心，
我们要怎么去认识自己的内心，
怎么样跟你的心来相处，
怎么样跟你自己的心来相处、
你不能说、你活着有生命，然后你说你没有心，
你不可以说你活着有生命，但你说你自己没有心，
有了，
有的，
你活着就有那颗心，
你活着就有那颗心，
只是那颗心是好是坏已经不知道了，
只不过那颗心是好还是坏，
那我们就是要学习认识这颗心，
所以我们就要学习去认识我们这颗心、
我们来看这个箴言第四章，
我们看箴言的第四章，
箴言第四章，
箴言第四章，
第四章请看23节，
第四章请看23节，箴言四章23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这一节把我们人的心讲得非常清楚，
这一节将我们人的心讲得非常清楚，
圣经这样劝勉，
圣经这样劝勉，
说要保守你自己的心哦，
说要保守你自己的心
胜过保守世上任何一切哦，
胜过保守世上任何一切，
你一生的行为果效，
你一生的行为果效，
最后的结局都是由心来发出、
最后的结局都是由心来发出，
我们想想看，
我们想一想
这个心啊，你慢慢想也不简单，
你慢慢去想这个心其实都
不简单，除非啊你就是吃饱睡觉、那种机械化生活的人，
除非你只是那种吃饱睡觉那种机械化的人、
从来没有想过你的心的需要跟世界，
从来没去想过你的心的需要和你的世界，
我们的心有自由意志，
我们的心有自由意志，
对，神设立圣经的道理，
神设立圣经的道理
给我们，
给我们
是要我们遵行，
是要我们去遵行，
但是心里的自由意志呢，
但心里面的自由意志
它可以来遵行或者来不遵行，
它可以去遵行或者是不遵行，
所以你那一颗心，
所以你那颗心
当面临到事情的时候，
当面临事情，
你是要让它摆右呢还是摆左边呢，
你要让它向左还是向右，
还是要摆在主的道路上面呢，
还是要摆在主的道路上面呢，
如果你摆右就成为右的、叫做什么极右端的分子嘛，
如果你摆右边就成为极右
端，那你摆左边就左派分子嘛，
如果你摆左边就是左派分子，
我们左右上下都不摆，
我们左右上下都不摆，
我们就摆在主耶稣的 道理道路上面，
我们就摆在主耶稣的道路上面，
那个 感觉结局又不同了，
那种的感觉和结局也都不一
样，你有那个心要选择怎么做、
所以你有那种的心可以选择怎么做，
你如果不注意啊，
如果你不留心的话，
他就选到那边去不对的地方你都不晓得，
他就会选到去一些不对的地方你都不知道，
哎呀，刚好这几天放假回台湾，
这几天刚刚我放假回台湾，
哇，下大雨下得好厉害，
落大雨落得很犀利、
昨天我坐飞机回来听说这里也是什么红色暴雨啊，
昨天坐飞机回来的时候听说这里都是红色暴雨，
哎呀，那个下那么厉害就这个心里也觉得不舒服啊，
落雨落得咁犀利，就心里面觉得唔舒服。
怎么一直下雨啊？
点解一直喺度落雨？
好像环境也会影响嘛。
环境都会影响我哋。
但是你想一想。
但你谂一谂。
鱼是鱼，我是我。
鱼系落雨，我系我、
我做我该做的事，跟雨水也没关系。
我做我应该做嘅事，同落雨都冇关系、
你想过之后，啊，这没什么嘛。
你谂完之后，你觉得都冇乜嘢。
管它下雨不下雨。
由得佢落唔落雨。
我做该做的事。
我就系做我应该去做嘅事。
你没有想的时候。
你冇去谂嘅时候。
你会被他控制。
你会唔会俾佢
控制住？哎呀，出门不方便，又要带雨伞啦、
出门唔方便，要带
伞。带的雨伞刚好又歪歪啊，坏了。
把车又啱啱好坏咗啦。
哎呀，这带雨伞又被人家撞到了。
揸住把遮嘅时候又俾人撞到。
你没有想过，你就觉得每一个动作都很讨厌。
你冇谂过嘅时候，你就觉得每一个动
作都很讨厌。但是你想过以后，
但你谂完之后，
下雨让它下嘛。
落雨就由得佢落啦。
哎，难得舒服一下嘛。
难得可以咁舒服。
不会那么热嘛。
唔会咁热。
衣服湿了回来换一下就好咯。
件衫湿咗翻嚟换咗就得啦。
你想过之后，你的内心就会做一个分辨嘛。
你谂完之后，你嘅内心就会做一个分辨。
其实内心的想法，
其实内心嘅谂法，
表达在外在是一种感情。
表达喺外在系一种嘅感情。
你心里想什么？
你心里面谂啲乜嘢？
那你做出来的时候，
你做出嚟嘅时候，
是一种感情啊，
系一种嘅感情。
比如说，我必须关心这个人。
譬如话，我要去关心呢个人。
我必须照顾这个人。
我必须去照顾呢个人。
我必须帮助这个人。
我必须去帮。
你心里这样想，
你心里面咁
样。那你做出来的时候，
咁你做出嚟嘅时候，
对方感受到的是你这个人的感情。
对方感受到嘅就系你呢
种。我讨厌这个人。
我讨厌呢个人。
一看到就脸就臭了。
一睇到佢块面就黑了。
那个也是表现出你内心的想法。
这个也都是表达出你，
只是说那种感情不太一样而已啊。
只是那种感情不是这样。
对方领受会觉得你讨厌我。
对方领受就会觉得你好讨厌我。
所以内心的表达是一种感情啊。
所以内心的表达是一种感情。
再来啊，这个内心的表达是一种理智或智慧。
再来，内心的表达就是一种理智或者是智慧。
我们看那个箴言的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七节。
我们看箴言的四章二十至二十七节。
我们看二十节。
我们看二十节。
这里说留心听神的话。
这里说要留心听神的话。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你有把神的话放在心中的时候，
你又将神的话摆在心里面
的
时候，
你的眼睛就不会离开神的话。
你的眼睛就不会离开神的话。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因为有神的话在你心中。
因为有神的话在你心
里面，你就得了生命。
你就得到生命。
得了这个全身的良药。
得到医治全身的良药。
再来看二十四节。
再来看二十四节。
你的嘴巴就会拿掉不好的这个口气。
你的口就会拎开不好的口气，
你的嘴巴就会说造就人的话，
你的口就会讲造就人的
话。再来二十五节，
再来二十五
节，你的眼睛会看正当的事，
你的眼睛会看正当的事。
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会因为心中有神的道，
因为心里面有神
的道，他还会修平你脚下的路哦，
他还会修平你脚下的路，
坚定 你一切的道哦，
坚定你一切的道。
甚至二十七节说离开邪恶，
甚至十七节嗰度话会让你离开。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你想一想，
神的道我们存放在心中，
我哋将神嘅道存放，
我们用神的道来保守，
我哋用神嘅道嚟到保守，
我们的嘴巴就正常，
我哋嘅口就会正常，
我们的眼睛就看对的事，
我哋嘅眼睛就会睇啱
嘅，我们的脚就走到对的道路上面，
我哋嘅脚就会行喺一啲
自然的离开邪恶，
就会自然嘅离开。
你看你那个内心的影响。
所以你看看内心的影响，
这样说起来影响到整个我们的生命，人生的生命啊。
这样看来就影响着我们整个人生的
生命。所以二十四节说，
所以二十四节那里
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
二十三节那里说一生的果效，
其实原文里面讲由心发出，
其实原文是讲由心发出，
是指着我们的生命的泉源，
是指着我们生命的泉源。
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内心会跟我们生命的泉源一生果效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内心和我们一生的泉源有太大的关系。
这个动作从哪里来？
这个动作
就从保守自己的心，
就是从保守自己的心，
就会得到这种果效，
就会得到这种的果效。
你想想看，
你想一想，
你这个心真的要非常保守啊，
你真的要非常去保守你这种的心。
很多人没有去留意保守自己的心，
很多人没有去留意去保守自己的心，
很容易就按着情欲跑，
很容易就向住情欲来到。
比如说结婚过的人，
譬如说结了婚的人，
你要忠心啊，
你要忠心，
对你自己的太太，
对自己的太太，
对家里人要忠心，
对家里面的人
会这样做，因为是神的道理在心中，
会这样做是因为有神的道理在心
中。那违背会破坏婚姻家庭的事，你就不要让他有机会有路往那边跑啊。
会违背或者会破坏家庭的事，就不要向那边走，
这个很重要，保守你的心思意念。
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要保守你的心。
还没有结婚的青年弟兄姐妹，
还没结婚的青年弟兄
姐妹，你要保守你的心，
你要保守自己的心，
立志在主内联婚，
立志在主内联婚，
你有这种心智，
你有这样的心
智，你遇到任何事情，
你遇到任何的事情，
这个不对，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错了，
这个是错的，
你把删删删，你走的都是正的，
那你就将所有错的摆下，你就会行正，
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是重点，
这个是重点。
至于身高矮胖瘦那个不是重点的，
至于身高肥瘦这些都不是重点，
因为你遵守神的道理，
因为你遵守
主内联婚，
主内联婚，
神会祝福，
神就会祝福，
两个人一起打拼，将来家庭才有什么，
两个人一起打拼将来。
你现在看他有什么？
你而家去睇佢屋企。
但是你没有守神的道理，保守你的心。
但如果你冇守神嘅道理，
过了一段婚姻的时间了，你可能就变成什么都没有。
你过咗一段婚姻嘅时间之后，
因为没有守道理啊，
因为冇守道理。
重点就在于保守自己的心，守住的道理。
所以重点就是保住自己的心，守住神的
道理。任何人都一样，
任何人都一样，
都是在神的道理用放大镜把你这样审查，都一样的，
都是用神的道理用放大镜放大来审查你，都是一样。
神在看人都是很公平的，
神看人都是非常的公平。
所以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保守自己的心，
所以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要保守自己的心。
那我们再来看箴言十六章，
我们再来看箴言的十六章。
箴言十六章，
箴言的十六章
32节，
三十二节。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自服己心的强如取胜。
所罗门王在这里用攻城战争的事情来探讨我们的内心。
所罗门王在这里用攻城的事情来探讨我们的心。
以前古代的征战，
以前古代的征战
要拥有许多的兵力，
要拥有很多的兵力，
要拥有许多的武器，
要拥有很多的武器。
因为他是面对面直接搏斗，在那边杀的，
因为他们是面对面直接在这里搏斗，在这里杀的。
所以要攻一座城啊，不简单。
所以要攻一座城是不简单，
要花费几天的征战，
要花费几日的征战，
要失去兵丁，
要失去兵丁，
有人会受伤，
会有人受伤。
所以能够攻占一个城不容易，
所以可以攻占一个城并不
容易。但是所罗门王讲了一件事，
但是所罗门王讲了一
件事。哪一件事呢？能够制服自己的心的人呢、
可以制服自己心的人，
就好像得到一个城一样那么的伟大，
就好像得到一座城咁样一样咁伟大，
那么的有力量，
咁有力量，
所以不简单呢，
所以系唔简单，
制服自己的心呢，
制服自己嘅心，
真的不容易啊，
真系唔容易。
那谈到制服自己的心呢，
讲到制服自己嘅心，
就要学会怎么样做一个节制，
就要学识点样去节制。
如果不制服自己的心，
如果唔去制服自己嘅心，
你这一个人啊。就在你的这个不制服自己的心的下面呢、失败了。
你就在自己不制服自己的心这个事上失败。
我们再来看这个箴言二十五章。
我们再来看箴言的二十五章。
箴言二十五章。
箴言的二十五章。
28节。
二十八节。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
长缓。讲得很清楚，
这里讲得很清楚，
你如果不制服你的心、
如果你不制服自己的心，
好像毁坏的城邑、
就好像毁坏的城邑，
没有墙壁、
没有墙壁，
那你这个人、被摊在敌人和这个魔鬼的下面看得好清楚，
那你这个人就会被这个敌人魔鬼看得很清楚。
过去圣经旧约古代的城池都有一个围墙，
过去古代的时代都有一个的围墙，
他要防止敌人的攻击，
要防止敌人的攻击、
甚至也要防止百姓这个叛乱，
也都要防止百姓叛乱、
甚至也防止野兽，
也都防止野兽，
所以那个城池会有很大的围墙，
所以那些的城池会有很大的围墙，
保护里面的百姓，
保护里面的百姓。
那今天我们并没有眼前的敌人，
今天我们并没有眼前的敌人，
今天我们并没有很大的患难，
今天我们并没有很大的患难，
最大的敌人是谁？
最大的敌人是谁呢？
就是自己了，
就是自己。
这个话怎么讲？
那这句话怎么讲
呢？你贪一些事情，
你贪过一些事情，
想要做一些情欲不义的事情，
想做一些情欲不义的事，
那这些就是我们的敌人、
这些就是我们的敌人。
如果你不设防在你的内心，
如果你不在你的心里面设防，
他时刻每一秒钟就进来了，
他时刻每一秒钟都可以入来，
那你抵挡他不住的时候，
如果你抵挡不住的时候，
他就来攻击你，
他就会来攻击你，
甚至跟你谈恋爱，
甚至跟你谈恋爱，
甚至把你给制服了，
甚至将你制服，
这很可怕，
这个是非常的可怕，
不小心你就会这样了，
不小心的话你就会这样，
所以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所以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那要怎么制服自己的心呢？
那要怎么去制服自己的心
呢？你要戒贪，
你要戒贪，
所有的罪恶都是从贪心来，
所有的罪恶都是从贪心来，
你要戒色，
你都要戒色、
你这个心里不圣洁的想法要拿掉，
心里面不圣洁的想法要拿走，
甚至要戒坏习惯，
甚至都要去戒一些坏习惯，
要戒掉骄傲，
要戒掉骄傲，
戒掉不义的事，
要戒去一啲不义嘅事。
这些种种，我们自己要制服自己的心呢。
呢啲种种，我哋自己都要制服自己嘅心。
因为你不小心啊，真的很容易就陷入这些软弱里面。
因为如果你唔小心，就好容易陷入呢啲嘅软弱当中。
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相处，
有时候人同人之间相处，
都会有一些想法，
都会有一啲嘅谂法。
比如说，哇，他什么都表现比我好。
譬如话佢乜嘢嘅表现都比我好。
刚开始的时候，
啱啱开始嘅时候，
我们很羡慕他。
我哋会好羡慕佢。
但是羡慕久了，
但系羡慕得耐啦，
人很奇怪哦，
人会好奇怪，
就开始嫉妒咯，
就会开始，
他不再想正面的事哦，
唔再去谂一啲，
就会想哇，就是因为有他在，
就会谂就系因为有佢喺度，
所以我就不被长官赏识，
所以我就唔俾我嘅长官赏识。
如果他不在，
如果佢唔喺度啦，
我有机会做主管，
我就有机会去做主管，
就开始想办法要破坏他，
就开始谂办法去破坏他，
想办法要让他离开，
谂办法让佢离开，
然后自己用各种方法来得到这个位置，
然后自己用各种嘅方法去得到呢个位置。
人几乎都会这样，
人几乎都会咁样做，
所以你自己要明白人的心，
所以自己要明白人的心。
当我们做好的时候，
当你做得好嘅时候，
你也不要在那边一直等。哎呀，人家会来赞美我。
你都唔好喺度一直等人哋嚟赞美
我。人家会来恭维我。
人哋会嚟恭维我。
人家会听我讲话。
人哋会听我讲嘢。
其实你不用这样想。
其实你唔需要咁样去谂。
因为会羡慕的比会嫉妒的少。
会羡慕嘅比起会妒忌嘅少。
会谦卑跑来找你问怎么做，为什么你会成功？这种人少。
会谦卑嚟问你点解会成功呢？一种
人都是嫉妒的多，
但系会妒忌嘅人
甚至要来陷害你的多，
甚至要嚟陷害你嘅人都
多。你做好是应该的，
你做好系应
该嘅。但是你也不要期待有什么，
你都唔好期待会得到啲
乜嘢。我们重点是要得到神的喜欢。
我哋嘅重点系要得到神嘅
重点就是要制服自己的心。
重点就系要制服自己嘅心，
让我们能够服在神的道理之下。
让我哋可以服喺神嘅道理之
下。用神的道理建立我们的防卫墙。
用神嘅道理嚟到建立我哋嘅
防卫墙。抵挡魔鬼。
抵挡
情欲，
抵挡
不义的事，
抵挡不义的事，
抵挡自己信心的软弱，
抵挡自己信心的软弱，
让自己能够常常坚强，
让我们自己常常都可以坚强。
所以我们除了保守自己的心以外，
所以我们除了要保守自己的心，
我们要制服我们的心，
我们也都要制服，
甚至要善用神给我们的这一颗心，
甚至都要去善用神给我们的这一颗心，
能够做神眼中看为善的事，
可以做神眼中看为善的事。
最后就来谈一谈，
我们最后来讲一讲，
我们的心会影响我们的成长，
我们的心会影响我们的成长。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心理安定，
我们的心安定，
我们才会健康的成长，
我们才可以健康的成长，
我们才能够生活在一个很稳重的生活里面，
我们才可以生活在一个
很稳定的环境里面。那自己做事情也有自信心，
自己做事也有自信心，
那跟人相处有谦卑感，
同人相处亦都有谦卑嘅感。
我们想一想啊，
我哋谂一谂，
神给我们这个生命的泉源，
神俾我哋呢一个生命嘅
泉源，就是这颗心，
就系呢一颗嘅心。
那我们要让这个生命的泉源，这颗心在凡事上面长进啊。
我哋让呢个生命嘅泉源，我哋嘅心喺凡事上长进。
用长进的成果当做礼物献给神啊。
用长进嘅成果当成系礼物献俾神。
我们真的要这样想啊。
我哋真系要咁样去谂。
从人生的起点。
从人生的起点
走到人生的终点，
走到人生的终点，
这一段日子每个人不同，
这一段的日子每个人，
但是神给你那一颗生命的泉源，那一颗心，
但是神给你那个生命的泉源，那颗的心，
你要好好保守，
你要好好的保守，
让他能够凡事长进，
你要让他凡事
决定的事情都是神喜欢的，
决定的事情都是神所喜欢
的。等到你离开世界的那一天，
等到你离开世界，
就是人生的终点了，
就是人生的终点，
在那个终点耶稣基督在那边迎接你，
在人生的终点耶稣基督在那边迎接你。
哇，那真的是感谢主啊，
那时候真的感谢主。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一直保守，
一直保守，
甚至到达主耶稣的那一段，
甚至到达主耶稣的那边。
那这个过程每一个人生他有不同的反应，
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对人生有不同的，
有人喜欢抱怨，
有些人喜欢去抱怨。
那因为刚好小弟这方面的认识比较多，
因为刚好小弟这方面的认识比较多，
我跟人相处，
所以我跟人相处只
要一谈过话，
只要谈过偈了，
大概就知道对方是哪一种属哪一类型的人了，
大概就知道对方属于哪一类型的人。
所以常常会 把它整理一下哈，大概都八九不离十了。
所以成日都会整理一下，大概都八九。
这个并不是一种智慧。
这个并不是一种智慧。
而是一种留心察觉就是了。
而是一种嘅留心察觉。
因为自己也不想陷入这样的情景。
因为自己都唔想陷入呢个。
那才可以帮别人解开嘛。
先至可以帮人哋。
有些人很爱抱怨。
有些人好中意去抱怨。
那这种人其实并没有缺乏什么。
其实呢种人并唔系缺少啲乜嘢。
这种爱抱怨的人呢、啊？
一种好中意去抱怨嘅人，
他很多事情都做不好，
好多事情佢都做得唔好。
啊，甚至啊，他讲很多话，但是做不来。
甚至佢讲好多嘅说话，但系都做唔嚟、哎。
他把那个讲话的时间用来做事，早就辉煌腾达。
如果佢用讲说话嘅时间嚟到做嘢嘅话，
有的人就是爱抱怨，
有啲人就中意去抱怨。
另外一种人，
另外嘅一种人，
常常会觉得很恐慌，
成日都觉得好恐慌。
其实做事情不用那么急，他就很爱急。
其实做啲嘢唔需要咁急，但系佢就成日都系、
又不是那个地震要逃难，
又唔系地震要逃难。
但是他做事就是忙东忙西。
但系佢做嘢就系忙东忙西。
哇！如果有高血压跟这种人在一起，可能命不长。
如果有高血压嘅话，同呢啲人一齐就命唔长啦。
很恐慌，
好恐慌。
对自己没有自信心，
对自己冇自信心，
一点耐性也不够。
耐性亦都唔够，
甚至感觉很茫然，
甚至觉得好茫然，
什么都没有准备，
乜嘢都冇准备。
如果你做事，你心里有准备，
如果你做事心里边有准备，
做起来就比较有秩序。
咁你做起嚟就比较有秩序，
那种感觉也不错。
咁样嘅感觉都唔错。
那有一些人就是喜欢懊悔啦，
有啲人就会好中意懊悔嘅。
为什么会这样？
点解会咁样咧？
他常常心里想要怎么做？
因为佢成日心里面想
给自己一些高标准，
俾自己一啲好高嘅标准，
或者是给自己一些方向，
或者俾自己一啲嘅方向。
但是呢，他做不来，
但又做唔嚟，
所以一次再一次的打击他做不到。
所以一次又一次嘅打擊佢，
每一次都想重新來過，
每一次都想重新嚟過。
但是他給關心他的人太多的傷害，
但係佢俾嗰啲關心佢嘅人太大嘅傷
害，給自己許多的這個，不肯定。
你自己亦都唔太夠肯定，
所以常常會覺得要後悔。
所以成日都覺得好後悔。那
另外一種人呢、啊？
另外一種人，
常常會覺得人生很牽掛，
成日都覺得人生非常嘅牽掛。
做什么事情都放不开，
做乜嘢都放唔开。
做这一件想到另外一件事，
谂呢件事情，做呢件事情，
做那一件事又想到别的事，
做嗰件事又谂到另外一件事。
其实很简单的，
其实系好简单。
你把每一件事，
你将每一件事，
你就比如说有三件，
譬如话有三件事，
你就想一想什么最急，
你就谂下边样嘢
什么更重要，
乜嘢系更加重要嘅，
那个就把它圈第一的，
就将佢圈成第一。
比较不重要的第二，
比较冇咁重要的，
没有关系的第三，
冇关系嘅就
第三。那你就先选择做最重要的，
你就先做最重要，
做完了。再来去处理第二件，
然后先至去处理第二件，
再来处理第三件，
再处理第三件。
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不会，
但有啲人就唔识咁样去做，
很牵挂，
好牵挂。
如果刚好你要结婚，想要结婚提亲啦，
如果你啱啱好想要结婚，
你看了十个，十个都觉得不错，
你见到十个觉得，
我告诉你，这十个都你都没办法娶到。
我谂，我话俾你知，十个你
都觉得不错，
因为你都觉得唔错，
觉得很好，
都觉得好好。
娶了这个好像又少了另外那个人的特色，
娶咗呢个就好似少咗另外。
那娶了那个又少了这几个人的特色，
娶咗嗰个就少过呢几个嘅人。
我曾经被这样的弟兄啊弄过，我就不为他介绍。
我曾经被呢、这个呢种嘅弟兄整蛊过，所以就唔帮佢介绍啦。
这个真的。
这个、真的，
他是一家大公司的那个总经理，
他是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
跟我同年了，
同我是同年，
所以他说你一定要帮助我，
所以他说你一定要帮助 我说好，我说
好，那你要多少的，
你要几多呢？
我本来跟他开玩笑，你要什么样的条件，
我本来跟他开玩笑，你要什么样的条件、
结果他真的讲出很多条件，
结果他真的讲出很多的条件出来、
我想那就试看看，
那我就想、试一下啦、
他说至少身高要168-170，
他说最少身高要168-170，
但是体重60公斤左右，
但是体重要60公斤，
不能超过60公斤，
不可以超过60公斤，
然后要他的漂亮要在85分以上，
然后他漂亮的程度是85分以上，
这个怎么打我就不知道、
这个怎么比分我就不知道，
我看到有的人的太太或先生长得很抱歉、
我看到有些太太和先生、长相太抱歉了，
听懂吗？长得非常安全、
生得非常安全，
不管半夜几点走在路上也没有人要欺负他，
无论半夜几点走在路上
也有长得这样的，
也都有
长得很抱歉又安全、
他生得非常让人有安全感，
但是夫妻感情很好、
但是他的夫妻感情非常好，
哇，有时候会觉得 做不来啊，都他们互相相爱的这么好啊，很幸福啊。
有时觉得他们真的夹不来，但他们
我就真的照那个弟兄讲法，
我就照那个弟兄的想法、
啊、真的找到一个，
真的找到一个，
然后就约了，
然后就相约了，
在台中市的一个大饭店，
约在台中市的一间
弟兄是台北的，
弟兄是台北的，
哇，所以他也请假，那个姐妹也请假，
这个弟兄请假，那个姐妹也
请假，我没有很多时间，我只能在那个时间跟你们一起吃饭，介绍一下，
因为我没有很多时间，我只可以在那个时间跟他们介绍，
就来了，
他们就来了，
哎，我看他们谈得不错，吃得也很高兴，
我见他们谈得不错，也都吃得很高兴、
啊、后来结束了，
后来结束了，
我要送弟兄到那个车站坐车，
我要送弟兄去到车站那里坐车，
我在车上就跟他讲、啊、
我就在车站上面跟他讲
怎么样啊，
怎么样啊，
啊，他说很好啊，
他说很好，
他讲得很好很多嘞，
他讲得很好很多，
但是讲到最后一句话，我就把车停在旁边刹车、啊、
我但是他讲到最后一句话，我就将架车停在旁边刹车，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缺少了古典美、
啊、缺少了古典美，
那个姐妹很白，
那个姐妹
都在那个条件范围内，
都在那个条件范围之内，
那我说你说古典美是怎么样，
那我说你讲的古典美是怎样
呢，那 你讲她长得美不美，
你说她生得美不美呢、
哎、他说美是有90分、啊、
他说美是有90分，
比他标准80分还上超过5分、啊、
比他所定的标准85分还超过5
分，我好不容易跟那个姐妹说不妨你先看一看、啊、
我很不容易跟那个姐妹说不妨你看看、哦、
他还跟我说少了古典美、啊、
他还跟我 说少了古典美，
你知道什么叫古典吗，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古典，
那个古典音乐一定要很久以前的嘛，
古典音乐一定要是
跟我们现在音乐不一样嘛，
就跟我们
现在那人要古典的很久的人，那个一定是很黑嘛，
很久之前的人一定是很黑，
哪里很久古代的人哪里会现在你看到他还会白吗，
古代的人现在你看到怎么会白呢，
我说是不是你要黑的，
我说你是不是想要黑的呢，
他也说不是，就是要有那种古典的气质，古典的美啊，
他说不是，只是要那种古典的气质、哦、古典的美，
因为我们很熟啊，所以我就故意的生气，
因为我们很熟所以我就生气了，
不帮你介绍了，
不帮你介绍了，
这种人啊，
这种的人
世上有两个，
世界上面有两
个，一个死了
个
一个还没出生，
一个死了一个还没出世，
你自己找了，不帮你了，
你自己去找，我不帮你了，
那个姐妹也是我们信徒啊，
那个姐妹都是我们的信徒，
后来她自己犹豫不决、啊、
后来她自己
犹豫不决，她只在乎那个古典美，
只是在乎那个古典美、
哎、后来我鼓励那个姐妹，你有好的对象赶快嫁，
后来我就鼓励那个姐妹，你有好的对象就快点嫁了，
因为她是古典人嘛，
因为她是古典人，
你那么麻烦啊，
那么麻烦，
所以啊，如果你很多事情牵挂，不懂得放心交到主就很麻烦了。
如果你有很多事情牵挂，不懂得去交托主的话，就会很麻烦。
所以我们这样看来，
所以我们这样来到看，
从人生的终点，
从人生的终点，
要跨入到永恒浩瀚的世界里面，
要跨入去永恒浩瀚的世界里面。
而这个世界永恒是属于主耶稣的，
而这个永恒的世界是属于主耶稣的。
如果我们走完了这个人生，
如果我们走完这个人生，
看到在那一端耶稣基督迎接我们，
见到在那一端主耶稣基督在迎接你，
哇，那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情，
那件是非常有福气的事。
所以这样看来，
所以我们这样来，
不管你年纪多大，
无论你的年纪是多大，
我们就是要从制服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这一刻开始，
我们就是从保守我们的心，制服我们
的心，然后你要学会长进，
然后你要学会
有长进，你的人生要能够有好的成长，
你的人生要有好的成长，
在信仰上，
在信仰上，
在行为上，
在行为上，
在你的人格上，
在你的人格上，
在你的处事上面，
在你的处事上面，
你要进入到这样的地步，
你要进入到这样的地步，
你才有可能领受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永生，
你才有办法去接受主耶稣为我们所
预备的永生。耶稣基督说，
耶稣基督
其实神国就在我们的心，
其实神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
这个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了，
这个是很明显的话，
我们内心的世界，
我们内心
要好好的把它经营啊，
要好好来到经营，
经营在主的道路上面，
要经营在主的道路上，
经营在得救的事情上面，
要经营在得救，
经营在神喜欢的事情上面，
要经营在神喜欢的事情，
你的人生才能够被主拯救啊，
你的人生才可以被主拯救。
想到这里啊，
所以想到这里，
我们内心的世界要好好的保守、啊、
我们的内心世界要好好的来到保守，
要在各样的事情上面长进，
要在各样的事情上
面，你这个人神就喜欢，
这个人神就会喜欢，
有一个弟兄，
有一个弟兄，
一个候选，这个参加选举的候选人、啊、跑到他家，
有一个参加选举的候选人走到他家、
啊、台湾过去有一个不好的现象，
台湾过去有一个不好的现象，
一到选举、啊、
一到选举
喜欢买票，
喜欢买票，
比如说一个人买几千块一万块你要投给我，
譬如说一个人买几千元几万元你就投票
给我，你家里有五个人可以投票，那你那一天那个时间你拿到五万块、啊、
如 如果你家人有五个人可以投票，你那天就会拿到
这种现象很多。
这种现象很多。
最近的选举不行了。
最近的选举
只要一查到你这个候选人选上，你一样不能当选。
如果被人查到的话，就算你当选，选了之后都不可以当选。
那我们有一个弟兄啊，
我们一个弟兄，
这个候选人的这个助选人啊，
候选人的助选团
就跑来找他，
就来找他，
进到他的客厅，
入到他的客厅，
就跟他说啊，
跟他说
你要来帮助我的候选人哦，
你要来帮助我的候选人，
这个3000块给你去吃冰啊，一滴是意思啊，
这个3000元就给你去意思意思。
哎，3000块不小哎，
其实3000元都不
小。刚好这个弟兄心里想，哎，我正要买东西，缺一点钱呢，3000块刚刚好。
咁呢个弟兄啱啱就话啊，啱啱要买啲钱，买啲嘢。
那个人就走了。
3000元啱啱好，嗰个人就走啦。
对，他晚上睡觉前祷告。
佢瞓觉之前就祷告。
他忘记了有这件事。
佢已经忘记咗呢件事情。
哎，他睡到半夜的时候。
瞓到半夜嘅时候，
做了一个梦。
发咗一个梦，
大家都来到天使的面前，
大家都嚟到天使，
是要被检查，
话要被检查。
哎，他看一看自己，哎，我的衣服很干净。
佢睇睇自己件衫好干净。
他看很多人的衣服啊，很脏。
佢见到好多人嘅衫好污糟。
哎，他还笑一笑，哎呦，你的衣服很脏哦。
佢仲笑一笑话啊，你件衫
你做了什么事啊？
你做咗啲咩事咧？
哇，他们很担心。
佢哋都好担心。
哎，结果轮到他啦。
如果轮到佢啦，
天使就问他。
天使问佢，
你不能进来。
天使同佢讲：你唔可以入嚟啦。
他说我衣服很干净啊。
佢话我件衫好干净。
没有，你不干净。
佢话冇啊，你唔。
你看看你那一只手啊。
你睇睇你嗰只手。
他就看那一只手。
佢就睇嗰只手。
哇，其他地方都很白。
其他嘅地方都好白。
就这只手黑黑的。
但系嗰只手就黑
晒。他才想起啊。
佢先谂翻。
哎呀，白天有人拿不义之财给我啦。
今日日头嘅时候有人
选举贿赂的钱给我啦。
攞咗选举。
刚好是右手接啊。
啱啱我系攞
右手，整个都是黑黑的。
右手成只黑晒。
代表罪恶。
代表罪恶。
哇，这怎么办？
咁点算
咧？他从梦中醒过来。
佢就从梦里边。
赶快起来祷告。
佢就赶快起嚟悔改。悔改。
哎呀，这是凌晨五点了。
凌晨五点。
他就跑到那个人家。
他就跑到那个人家。
敲门，你起来，起来。
敲门，你起身，起身。
那个送钱的人啊，他就叫他起来。
咁就叫嗰个送钱嚟佢屋企。
3000块给你。
3000蚊俾翻你。
我不要拿这个钱。
我唔要攞呢。
我拿了不会进天国得救。
我攞咗之后唔可以进天国得救。
给你。
俾翻你。
那个人说：你那么大早叫我起来，又不拿这个钱，你这个人头不好。
你一大早叫我起身，又话唔拎呢个钱，你呢个人嘅头脑好。
哇！后来这个弟兄做见证。
系呢个弟兄就做见证。
拿到这个贿赂的钱。
攞咗呢个贿赂嘅钱。
那一只手黑掉哎。
嗰只手就黑晒。
可怕。
好可怕。
有些教派。
有啲嘅教派。
他们就是守旧约嘛。
佢哋守旧约。
你哪里犯罪就砍哪里。
你边度犯罪就斩边度。
真的。
真系嘅。
有这种教派啊。
有咁样嘅教派。
你偷东西，他还要看哦。你偷的那一只手，那个手指头，你用两只偷还是三只偷？因为这个很重要，你要砍三只，不要全部砍了。
你偷的时候用几多只手指就斩几多只手指。
真的有这样的？
真系咁样。
但是我们照着圣经道理走。
但我哋照住圣经嘅道理嚟到
做。不是这样。
唔系咁样嘅。
你就算砍掉了。
你就算斩。
你的心里不悔改。
但如果你嘅心
不悔改。你砍掉这只手有什么用？
斩咗只手有咩
重点是你的内心啊。
重点系你嘅内心。
所以那个弟兄还好。
所以那个弟兄都还好。
神提醒他。
神提醒他，
所以他见证说千万不能拿哦，
不义之财贿赂的钱，
一毛钱也不行哦，
一毫子都不得。
那你去贿赂别人也不行啊，
你去贿赂人都不得。
那个是你整个人整个心去贿赂的，
那你是整个人整个心去贿赂。
所以做事情要实在啊，
所以做事情要实在，
不然的话在人生的终点，耶稣基督不在那边等你。
如果不是在人生的终点，耶稣基督就不在那边等你。所以我们想到这里，
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内心
真的影响我们整个一生，
真的会影响我们整个人。
那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回应呢？
那我们有什么？
这个才是重点，
这个才是重点。
既然圣经的道理对内心有这么样的强调，
既然圣经的道理对于内心有这样的，
我们又是属神的人，
我们又是属神的
人，又是神的儿女，
又是神的儿女，
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回应，
我们要做一个好好的回应。
我们请看生命记第六章，
我们请看生命记的第六章，
生命记第六章，
生命记的第六章，
第六章第六节，
第六章的第六节，生命记六章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在这里这样说。
喺呢度咁样讲。
说神的道理要记在心上。
话神嘅道理要记喺心上。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所以我哋第一个反应系乜嘢？
心中要有神的话。
心里边有神嘅话。
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我哋一定要咁样去做。
需要常常参加聚会。
所以要常常参加聚
会。常常读经。
要常常。
常常祷告。
要常常。
常常服侍主。
要常常服侍主。
这个动作就是把神的话放在心中。
呢个动作就系将神嘅话放喺心里面。
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第一章。
我哋再嚟睇以西结书。第一章
以西结书第一章
以西结书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三节。
第一章第三节，以西结书一章三节，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
在这里是以西结先知看到的异象，
这里是以西结先知见到的异象。
神拣选他做先知，
神拣选他做先知，
然后有一个见证，
然后一个见证，
神的灵降在他身上，
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
其实降在他身上，
其实降在他的身上，
主要是讲着降在他的心里面，
主要讲的就是降在他的身上，
然后他就顺服神，
然后他就顺服
被神的灵引导，
被神的灵引导，
然后做神的仆人的工作，
然后做神仆人的工作。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心中要有神的灵啊，
心里面要有神的灵，
要被神的灵充满了，
要被神的灵充满，
你的内心才会正直，
你的内心才会正直。
最后再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
我们最后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
第五节，
第五节，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在这里这样讲，
在这里这样讲，
不但保守我们的心，
不单只要保守
我们的心，不但制服我们的心，
不单只要制服我们
的心，不但要善用我们的心，
不单只要善用我们的心。
在这里告诉我们，
在这里告诉我们，
要更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
我们更加要去体会耶稣基督的心。
你只要做事想到主耶稣，
你只要做事的时候都想到主耶稣，
你就会做对的事，
你就会做对的事，
不敢做错，
你不敢做错。
所以心中要有神的话，
所以我们心里面有
心中要有神的圣灵，
心中要有神的圣
灵，更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
更加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
那我们的内心、就会有主住在里面，
那我们的内心就会有主住在我们里面，
不会被这个世界给迷惑，
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界迷惑。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
唱诗
137首，
137首。